他们的复兴就是政治的复兴，他们的复兴不是属灵的。什么叫做属灵的复兴呢？等到他们真的悔改，他们真的想到说，当初他们就定他十字架定的，看看这些外邦人，这些外邦人他们都说是我们的罪把我们的主定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他们悔改了，他们得救。神从来不偏待人，外邦人怎么得救，以色列人照样得救。不能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就马马虎虎过去，不，你看你迟早有一天他们良心要发现，他们要看见说他们得罪的神，他们来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面前，所以神把他们1948年带回到以色列，目的是要他们悔改。我想大家应该都记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言，就是以赛亚书第49章。你记不记得以赛亚49章有一个人好像在耶路撒冷，然后呢他对远方的人说话，那么这个说话的人，他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，我们也知道他是神的仆人，那我们就怀疑这个以色列会不会就是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呢？我们做梦没有想到，原来在以赛亚书49章里面有两个以色列，两个以色列都是神的仆人，但是一个是瞎眼的，一个眼睛明亮的。结果神就告诉这个荣耀的以色列，神的仆人弥赛亚就指着我们的主来说，那么他既然是神的仆人，神给他两个使命，一个小使命，一个大使命。一个小事，就是在1948年的时候，他们以色列到以色列那里去聚集，所以我们这有两个以色列，他们雅各家到他那里去聚集。我们读历史，我们只知道1948年我们叫以色列复国了，我们从来不知道说原来是神暗中，我们主暗中的召集他们，把他们从106个国家不同的地方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故乡。那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只有以赛亚49章告诉我们说，1948年所发生的事，乃是我们的主暗中的从各个角落召回以色列到他那里去。不过就说这是件小事，证明了这件小事。什么是大事呢？他是人类的救主，他要把福音送到地极，他要我们来到救恩的泉源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很稀奇的一件事，在那里很明显的，我们知道1948年以色列人到我们的主那里去聚集。但请大家记得，这就像什么呢？就像约瑟的10个兄弟到约瑟那里去聚集一样。当他们相会的时候，约瑟认识他们，他们不认识约瑟。同样的，1948年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召聚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故乡，我们的主认识他们，他们不认识我们的主。当我们读约瑟故事的时候，你知道约瑟是个心肠非常柔软的人，他巴不得立刻就和他的兄弟相认，他不能这样做。爱是要有原则的，虽然他很容易哭，虽然他很容易心肠柔软，但这个时候他不能柔软。他如果爱他的弟兄，他如果真爱他的弟兄的话，你看见他不能立刻就和他们相认，不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如果他爱他们的弟兄，虽然时间经过了多少年，约瑟随时准备好赦免的，约瑟随时准备好和他们的兄弟相认，没有疑问。但是要记得，爱是需要有原则的，爱弟兄是有原则的。你不能爱弟兄爱到个地步，你把叫他们离你的一点的感觉都没有。所以虽然事情经过了多少年，约瑟也许都忘记了，约瑟老早就赦免了，但他知道一件事，如果他爱他的弟兄， 他要帮助他的弟兄。如果帮助他的弟兄，他一定要把他弟兄带到神面前，叫他们里面的良心能够醒过来。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约瑟的确用他的智慧，在那里好像让他的兄弟经过了多少的折磨，最后终于把他弟弟便雅悯也一起叫来了。结果没有想到便雅悯居然成为人质，意思是说把他扣下来，你们可以回去。那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约瑟这样做呢？很稀奇的一件事，他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犹大的良心发现。因为当时出卖约瑟的流便是帮他的忙，但是犹大主张说把他，我们如果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？你看犹大是想的好处的。所以真正把约瑟卖到埃及的是犹大。所以一直等到犹大的良心发现，最后犹大紧张起来，他告诉约瑟说，这童子的心和他父亲的心相连。这句话你为什么不早说？如果多少年前，你明明知道约瑟的心是和他父亲心相连，你怎么敢用野兽的血撕碎了你父亲？所以等到约瑟，等到雅各知道约瑟不在了，他说约瑟被撕碎，约瑟被撕碎，是谁撕碎了父亲的心？两千年前，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我要问大家，流便在哪里？十个支派已经失落，所以只剩下犹大和便雅悯支派他们回来的，所以那个钉十字架的人多半是犹大支派的。所以明白吗？除非圣灵工作在眼前，让这些原来钉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人，他们良心发现，他们怎样在十字架上撕碎了天父的心？当我们的主挂在天地之间的时候，天上的神似乎说：“我的约瑟撕碎。”亲爱的弟兄，神是爱的神，神也是公义的神。今天如果约瑟爱他的弟兄，一定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，让主亲自来对他们说话。所以等到犹大说让我留下，让我的兄弟回去，什么意思？多少年前他把约瑟卖了，今天为着便雅悯的缘故，他愿意把自己卖在。到了这个时候，约瑟听不下去，他们抱头痛哭，弟兄彼此相认，然后约瑟对他兄弟说了许多安慰的话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1948年以后的故事。神用各样的智慧，约瑟我们的主用各样的智慧，希望以色列人能回到神的面前，巴不得有一天他们能想起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说，根据圣经的预言，枯骨四散，然后变成一个身体，这个不过是政治上的事情，没有错。在联合国里面的确有一个政治的实体叫做以色列，但这不是神的目的。 神的目的是从那里开始，希望能叫犹大的心能够悔改。但是结果我们所看见，以色列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。他们说我们没有朋友没有关系，我们没有朋友不要紧，联合国没有朋友，我们只要一个朋友就可以了。这个朋友在华盛顿，这个朋友一定靠得住的。结果在去年的一月节的时候，不好的消息传来了，美国的政府，这个政府阶层的人要和伊朗恢复某一种的关系，能够叫他们不和他们立约关于这个核子的条约。那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在以色列人感觉里面，好像剩下唯一的朋友，本来在那个朋友在政府阶层的应该是他们的朋友，结果他们把希望放在美国的人。结果一直到逾越节前两个月，消息传来，这个约一定是定成功的。犹太人还希望有一个好消息能够扭转整个的局面。后来他们真的庆祝逾越祝棚节的时候，他们真的看见满月变红像雪的时候，他们忽然想，他们好像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为什么兴起各样的事？为什么圣经的古树古国又复兴？当初神怎么样用巴比伦医治了以色列人的绝症，就他们拜偶像的病？你知道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，他们再也不拜偶像。所以你看见这些国兴起，这些树兴起是要管教一个人。那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。如果以色列人只依靠他最好的朋友，如果以色列人只依靠他们自己，他们不肯来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面前，那么他们悔改的希望在什么地方？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神爱他，神就用各种的环境把他们圈到一个地方。弟兄姊妹，所以在前面有一场的战争，是历史上很不平凡的一个战争。那个战争不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中间的战争，不是，那个战争叫做加沙战争，是指着以色列和加沙中间的战争。我们知道说，当加沙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，打了51天的仗，所有的巴勒斯坦人是袖手旁观的。他们明明看见那些飞弹，明明看见那些东西飞来飞去，他们知道他们是隔岸观火的，所以很稀奇吧。神的确是历史中的神，在这么多的关系里面，神单挑加沙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我们知道加沙跟以色列的战争，你就很自然就回到圣经参军的故事，你就知道说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中间的征战。但是很稀奇，圣经怎么说呢？为什么有非利士人？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都是从埃及来的，都是到了埃及，不过不同在哪里？就是说非利士人长驱直入一直到迦南，以色列人需要经过两道水，红海跟什么，跟约旦河。所以表面上看好像是一样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在这个时候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不对的话，结果神就以非利士人就做他们乐下的。你叫乐下的经济，就表示很靠近很靠近，而且那个经济一直刺着你，一直叫你受伤，一直叫你流血。这个就是加沙对于以色列的关系，非利士人对于以色列的关系。 那为什么在前年神好像在历史上好像有这么一个战争呢？因为神借着这件事情来提醒我们圣经里面的故事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你看好这个非利士人永远是以色列人的属灵的寒暑标。如果他们的光景正常，你看见非利士人就跑回埃及去；如果他们的光景不正常，你看见个非利士人就跑到山上，就跑到耶斯列平原来了。所以你光从他们对以色列人骚扰，你就可以知道属灵的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工作。神古时候在旧约怎么对待他的子民，